第七篇，怎样的人能与神同住，成全他的心愿和祈愿呢？诗篇十五、十六篇，我们看过，第一篇、第二篇由神主宰的排列成为一对。第一篇说，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变为有福；第二篇说，避难在子里面的人是有福的。因此我们看见因着遵守律法而蒙福的死文观念，相对于因着避难在子里面而蒙福的神圣观念。第一、第二篇的对比是在律法与基督之间，第十五篇、十六篇也成名一个对比。十五篇的末了说，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。这些事是指着照着前面经文的律法而有的善事。另一方面，第十六篇八节说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十五篇说，你若照着律法行一些善事，必永不动摇。然后第十六篇说到基督，因为神在他右边，他便不致摇动。毫无疑问的，第十五、十六篇排列在一起，给我们看见遵守律法和有份于子之间的对比。我们遵守律法还是有份于基督呢？我们遵守律法还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份呢？在这个点上，我愿意大家一同来读诗篇第十五、十六篇，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两篇诗的不同观念，然后我们要更详细的说到其中的内容。在第十五篇的开始，写诗的人问耶和华，谁能寄居在你的帐幕呢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上呢？帐幕指神的家，就是殿。大卫说，这人就是行为纯正，做事公义，从心里说真实话的人。他不以舌头谄媚人，也不恶待人，也不斥责邻舍。他眼中藐视无赖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他发了誓，然后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他不放债取利，不收受贿赂也害无辜。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。这似乎是佳美的诗篇，但实际上却是在善恶知识树的线上的诗篇。另一方面，第十六篇是启示神人基督的诗篇。十六篇的第一节不是说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遵守律法，我昼夜思想律法。这完全是错的。第一节乃是说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避难在你里面。写诗的人好像说，我不在意律法，我在意你，并享受你。然后第二节继续说，我的魂啊，你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主耶稣在作为人在地上的时候，始终持守这样一个态度，承认父神是他的主。他对父的态度能够借着他所说的表达出来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在你以外我没有福分，没有享乐，没有享受。第三节说，论到地上的圣名，他们又佳又美，他们是我最喜悦的。主耶稣爱父神，也喜悦圣徒，信徒就是他身体的肢体。他不喜悦律法的诫命，他乃喜悦他的肢体，神国里的圣徒。第四节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他们的名。他们的名指偶像的名，别神的名。第五节说，耶和华是我产业并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业份你为我持守。神是产业的份和杯中的份。产业指业份的本质，杯是指神对我们做福分的享受。在主的桌子前，我们喝福杯。诗歌176首的第三节指出，在这杯里神是我们的份， 因此我们有神做我们的产业和享受的份。对于在地上为人的基督父神是产业和享受的份。第五节下半说，我所得的业份你为我持守，所得的业份就是产业的份。第六节说，用准神量我的是在可喜悦之处。我们要领会这一节，就必须读第二篇的第八节，那里说神将列国赐基督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他为产业。地级是神在他神圣的经纶里用准神所量的，神已经量过的地，凡是神量过的都将是基督的产业。用准神量给基督的地是在可喜悦之处。今天全地都是不可喜悦的地方，即使人想要消遣，那也不是真正的享受。今天整个地上是混乱的，不是可喜悦的。在创世纪二章，地是可喜悦的园子，但是人堕落之后，这可喜悦的园子就成了混乱的地。然而地要被测量并赐给基督，那时地就要成为可喜悦的。第六节说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列国同地对基督这承受神产业的人，不仅是可喜悦的，也是美好的。七节说，我必称颂那指导我的耶和华。你喜欢有人指导你吗？接受别人的指导就含蓄的谦卑，谦卑的人才愿意接受别人的指导。主耶稣称颂耶和华就是指导他的那位。以赛亚书50章4节告诉我们基督做耶和华奴仆的态度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基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有受教者的舌头，并且他像受教者那样的听。他以父神为他的测试。诗篇16篇的7节说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指教我。这个给我们看见，神指教为人的基督时，基督的心肠也指教他自己。基督的心肠与神是一，神指导，心肠也指教，这是我们今天正确的属灵经历。一面指教我们的是神，另一面我们的心肠也指教我们。我们的心肠多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指教我们，在夜间，在早晨4到6点，我自己从主得着许多的东西和指教。第八节说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。照着大卫天然的观念，他也许会说，我将律法常摆在我面前。我们也许会说，我将圣经摆在我面前。但连这个也不如说，我将耶和华这人位常摆在我面前。第八节下半说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为父在基督的右边，基督便不致摇动。我们的稳妥不是遵守律法，乃是有耶和华这人位在我们右边，我们不致摇动，因为我们有他做我们的稳妥。第九节说，因此我的心喜悦，我的灵欢腾，我的肉体也安然居住。这里的灵翻译作荣耀，这一节说到我们心里所包括的魂，我们的灵就是荣耀，以及我们的体就是肉体。这一节所说的是发生在基督受死的时候，当他在阴间里，基督说，我的心喜乐，我的灵欢腾，我的肉体也安然居住。他的身体居住在稳妥的坟墓里。第十节说，因为你不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，也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基督在阴间里并不受困扰，基督的身体也不会见朽坏，这是因为在3天内他的身体从坟墓里复活，他 他的魂也从阴间里复起。第十一节说，你必使我得知生命的路径。生命的路径就是复活的道路。父神使基督得知复活的道路。十一节继续说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这是在基督的升天里，在诸天之上，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最后第十一节的下半说，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基督在升天里，在神右边享受永远的福乐。我们需要留意，在第十六篇这整篇诗里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善恶的事。第十六篇的启示远超过我们天然的领会，从我们出生那一天，我们一直受教导要分辨善恶，我们受教导要为善去恶。今天在一切人类的文化里都教导同样的事。我们也许皮肤的肤色不同，但关于善恶的思想完全相同。在对善恶的天然属人观念里，我们乃是一丘之貉。第十五篇诗里满了善恶的观念，然而第十六篇却没有善恶，主自己这个人位来顶替了善恶。在下一篇信息里，我们要交通到圣经的路线、原则和灵。我们要正确的研读查考圣经，就必须认识圣经的两条路线，圣经的原则和圣经的灵。圣经里有两条路线，神创造人之后将人带到园子里，把他安置在两棵树的面前。这两棵树不是善树或恶树，善恶属于同一棵树，我们不该忘记这一点。在神的眼中，善和恶相同，乃是一个单位，一棵树，另一棵树是生命树，因此有善恶知识树与生命树。善恶知识树有善、恶、知识和死亡，因此善、恶、知识和死亡都是一个家族。你若在善的家族里，也就是在恶的家族里。善在哪里，恶就在哪里；善恶在哪里，知识就在哪里；知识在哪里，死亡也在哪里。这个家族非常的复杂可怕，它包括孔子的美好教训和银行抢劫匪徒的邪恶行为。这是什么家族呢？这是善恶的家族。但是在生命树的家族里，只有一样东西，生命，生命，生命，生命。没有善却有生命，没有恶却有生命，没有知识却有生命，没有死亡却有生命。这就是生命树。善恶知识树与生命树是两个源头，产生两条路线。这两条路线开始于创世纪二章，贯穿全本旧约和新约，达到两个结局。善恶知识树的结局是火湖，生命树的结局是新耶路撒冷。火湖满了焚烧的火，圣城却满了永流解渴滋润并浇灌的水。你若属于善恶的源头，一直沿着善恶的路线走，就会走到火湖。整个宇宙中只有两个结局，火湖和水城。圣经的神圣启示给我们看见这两个起头、两个源头、两条路线以及两个结局、两个结果。我们若能看见这两条路线，这会成为我们领会圣经的管制原则。我们会受到管制，并且免于犯错。历年来我们所释放的一切信息中，我们都受这个两个原则的管制，就是圣经里两条主要路线的管制。我们需要在这两条路线的光中来看诗篇。我们若是遵守律法者，如大卫在第一篇那样，我们就在善恶的路线上。人也许不觉得善恶有什么不对，但是这条路线追踪到了圣经的末了，就达到火湖。你在这的路线上开车，到达神圣启示的末了，就知道你错了，因为善恶的路线引到火湖。第二篇的人避难在子里面，并以嘴亲子爱子， 这人当然是引到新耶路撒冷的生命线上。我们需要坐在生命线上的人。第十五篇的人在善恶的线上，然而第十六篇启示基督是神人，他一直是，仍然是，始终是在生命线上。我们在生命线上的人，最终要在新耶路撒冷这活水的城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亚当堕落以后生了两个儿子。事实上，我相信亚当还有儿子，但只有两个儿子记载在圣经里，因为这两个儿子代表两条路线。长子是该隐，次子是亚伯。该隐是善恶的代表，他起初是善的，他将自己手中劳苦的供物献给神，照着该隐的路，这是善的，但是他被神弃绝了。神弃绝人的恶，也弃绝人的善，如弃绝恶一样。即至该隐被神弃绝，他就立刻转而杀了他的兄弟，这就是恶。一面该隐行善事，另一面他行恶事，善恶都在同一条线上。该隐在善恶知识树的线上，然而亚伯不在这条线上。亚伯享受基督做他的翻祭，接触神并以神做他的份，亚伯是在这生命线上。本篇信息的篇题是一个问句，这是大卫在诗篇第十五篇所发出的问题：怎样的人能与神同住？怎样的人能成全他的心愿和喜悦呢？我们也许以为善人能与神同住，恶人不能。善与恶是我们的两条线，哲学教师以及许多宗教人士都持守这样的观念，以为有一位神，只有善人能够与他同住，恶人不能。但感谢主，在圣经里，就是他神圣的启示里，有一组的诗篇，就是第十五、十六篇，给我们看见神所要的是怎样的人。神不要恶人或善人，神弃绝善人如同弃绝恶人一样，他们属于同样的源头，在同样的性质、同样的实体里，也同样的路线上达到同样的结局。唯有神人能够满足神的愿望，成全神的喜悦。大卫在第十五篇的观念是照着神在他经纶中心的旁线上，在西乃山所颁赐的律法。大卫的观念不是在神经纶中心线上的锡安，乃是在西乃山。你爱西乃这个名字吗？根据加拉太书四章，西乃山象征产生奴仆的源头，这些奴仆乃是神的恩典所弃绝的。神在西乃山所颁赐的律法，是在神经纶中心线上的旁线，这条支线始终与中心线平行。撒旦总是在神所在的地方，约伯记表明撒旦甚至到诸天之上神所在的圣所里。在我们的聚会前，我都迫切祷告，求主驱逐一切的黑暗、魔鬼、邪灵。这是因为神在哪里，撒旦就在哪里，中心线在哪里，旁线就会前来干扰打岔。诗篇第十五篇二到五节表明，大卫在这篇诗里的观念是照着律法的完全人能与神同住，成全神的心愿和喜悦。因此第五节说，行这些善事的人必永不动摇。第十六篇的神圣启示是照着神在永远里所命定，以基督为其中心和普及之神的经纶。诗篇第十六篇启示神人基督，而非善人。神不要善人，神乃要神人。第十六篇给我们看见基督在他四个阶段里，人性生活、死、复活和升天。唯有神同他的灵能够写出这样的诗篇，人的心思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。第十六篇一到八节启示在人性生活里的神人基督，他不仅仅是善人，他更是神人。神成了人，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， 他住在拿撒勒直到30岁，然后啊出来禁职3年半。他是神在一个小小的地区过人性的生活。巴勒斯坦地在耶稣的时代是非常的窄小狭长之地。神生长在被藐视的加利利地小小的拿撒勒村庄，达30年之久，神有何等的忍耐，然后他出来禁止。当然那时我们没有今天所享受的现代化的交通，耶稣在巴勒斯坦地旅行主要是靠着步行。四福音书给我们看见这位神人奇妙的人性生活，没有一本传记能与耶稣的生平相比。无数读过四福音书的人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方式所感动，在人性生活之后，他进入死里3日3夜，然后他从死里出来进入复活，最终他升到诸天之上父神所在之处。今天他在升天里，在父神的右边。第16篇是短诗，却说到这美妙人物的4个阶段，他的人性生活，他的死，他的复活和他的升天。他的人性生活自然含是他的成为肉体。他若没有成为肉体，没有人的性情同人的身体，他就不可能在地上生活。因为他完全在人性里，所以他没有威吓任何人，甚至小孩子也能到他面前来。他是如此奇妙，因为他是神出生为人，神在这个人里，在人性里生活在地上。他的人性生活还是他的成为肉体，在他的成为肉体，他成为人，并将神性带到人性里。起先在成为肉体以前，神性与人性是分开的，但主耶稣出生的时候，神性被带到人性里，神性与人性调和在一起，产生一个神人。基督避难在神里面，信靠神的保佑。我们也许祷告，主耶稣啊，保护我们，保佑我们。基督在这个地上为人的时候，他所信靠的神也是他的保佑。基督以神为他的主，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。今天在地上的每一个人，甚至罪大恶极的人，都要求他的权利。但主耶稣在地上为人的时候，从不为自己要求任何权利。他以神为他的主，每个人都需要神做他的主。没有主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主人是谁。我们的父母妻子不是我们的主人，主基督才拥有我们这一位，他是我们的主人。基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，好处不在神以外，他的好处单单是神自己做他的份。基督喜悦圣名，就是地上又佳又美的人。圣名还是召会基督的身体。为什么基督喜悦圣名呢？因为圣名是构成他身体召会的肢体。我们在聚会中一同聚集，其他许多的人也一同聚集，从事属世的娱乐和罪恶的享乐。在神眼中，谁是又佳又美的一般人呢？靠着主的怜悯，我们是又佳又美的一般人。在基督看来，我们是特殊又佳美的人。基督喜悦神的子民，并且使我们成为佳美的。基督在人性生活里与别神并他们的祭物无份无关，他嘴唇也不提他们的名，他不愿意提任何偶像的名，他甚至不愿意提敬拜偶像者的名，那会玷污他的嘴唇。基督以神为他产业并他杯中的份，产业指财富，杯指享受。在基督的人性生活里，神成了他的财富，也成了他的享受。神是他的产业和他的份，就是他的杯。有了产业就有了份，有了杯也就有了份。今天我们产业和杯的份就是基督。不仅如此，基督信靠神为他持守他所得的份。今天整个地上是混乱的， 似乎没有任何盼望。我们也许以为地是无望的，但神仍然为基督持守这地，至终基督要承受地作为产业。诗篇16篇9到10节启示神人基督的死。诗篇16篇的9节说，基督的心喜乐，他的灵欢腾，这是指他的心在阴间里喜乐。第9节的灵翻译为原文是荣耀，也可翻译为舌头，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荣耀，但74希腊文译本将它翻译为舌头。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引用70译本希腊译本说，我的舌头欢腾。有些别的译本将荣耀翻译为口，因此荣耀这一个词指三件事，我们的灵，我们的舌头和我们的口。在基督的死里，他的心喜乐，他的灵同他的舌头欢腾。基督的心喜乐，他的荣耀，他的灵同他的舌头欢腾，这指明基督顺从神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顺从至死不是平常的死，乃是特别的死，十字架的死。这也指明基督甘心乐意受死，以成就神的经纶。他在约翰福音10章17到18节告诉我们，没有人夺他的命去，是他自己舍的，他也有权柄把他的命取回来，他是为着成就神的经纶而死。在基督的死里，他的肉体也安然居住，这指明基督的身体埋在稳妥的坟墓里，也指明基督在埋葬时肉身安息，等候复活。他的魂到了阴间，并且留在那里三天，他的肉身不见腐朽，这指明他的死与埋葬。现在我们来到诗篇的第16篇，基督的第三个阶段，他的复活。神不将基督的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他的这位神的圣者见腐朽，这指明基督的魂要从阴间里复起，也指明基督的肉身要从坟墓里复活。神必使基督得知生命的路径，就是复活。在成为肉体时，基督将神性带到人性里。诗篇第16篇最终启示在升天里的神人基督。基督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指明基督为着他所达到、所得着，已升到诸天之上。他在升天里，在许多其他的事物中达到了君王之分、为主的身份和管制元首的地位，并且够资格做救主，拯救别人。他在升天里也得着许多事物。基督在升天里享受神右手中永远的福乐，指明基督在升天里，也在神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，以成就神关于召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的永远经纶。这是诗篇第16篇所描绘奇妙的神人。我们需要看见诗篇里这奇妙人位的神圣启示。我们也许像马可第8章里所描绘主医治的瞎子，主按手在他身上以后，就问他看见什么没有。瞎子回答说，他看见人像树行走。主必须再按手在这人身上，使他能够看得清楚。我们也许就像这个人，因为我们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的开启。但是当我们一篇又一篇的进入诗篇的信息，我们的眼睛就更得开启，我们看见的也就越过越多。我们的眼睛需要不断的得开启，直到我们对这位奇妙的人物有完全的意象和完全的启示。他是神的话，甚至就是神自己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他满了神性，没有人性。但有一天，他在时间里来成为肉体，并穿上人性。他成了带着属人身体的神人，并在这个地上生活了33年半。然后他照着神永远的计划和经纶进入死，以完成神的救赎。基督从死里出来，进入复活， 在这复活里，他将他的人性带到神性，由神而生，成为神的长子，并且神使他的一切的信徒得重生，成为神的众子。不仅如此，他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他是赐生命的灵，如今在他的信徒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他升到诸天之上，达到许多的地位，并得着许多的资格。他在升天里成了主、君王、元首、救主，甚至基督，以成就神的经纶，使神能够产生一个生机体，就是在复活里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召会。这个是诗篇第十六篇里所启示的基督，这一位乃是能寄居在神的帐幕，住在神的圣山上的人。这样的人不是照着律法的善人，乃是照着神自己，以神做生命和生命供应的神人。诗篇从第一篇到第十六篇有一段历史是我们需要看见，这段历史开始于第一篇，那个珍赏律法宝贵，遵守律法也非常称赞守律法者的人。然后在第二篇，神进来宣告基督是他的收膏者，神膏他并且立他做王，神也在人性里将他升为神的长子。因此我们都必须避难在他的里面，信入他，我们必须亲近他，爱他，这是历史的第二步。大卫这个律法的珍赏者，在写了第二篇以后，他犯了最粗鄙的罪，他和乌利亚的妻子犯了奸淫，并杀了乌利亚。我们先前看过，大卫因着那个可怕的罪，干犯了十条诫命的后五条。大卫杀了乌利亚，犯了奸淫，夺了乌利亚的妻子，向乌利亚撒谎，并贪恋乌利亚的妻子。诗篇第三篇的题目说，这一篇诗是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写的。大卫逃避他的儿子，因为大卫的儿子背叛他，这个背叛是大卫奸淫和杀人之罪的结果。因着这个罪，神允许奸淫和杀人发生在大卫的家中，他的儿女的中间。大卫的一个儿子与大卫的女儿犯淫乱，然后押沙龙杀了做这件事的儿子，后来押沙龙又背叛大卫。在这里我愿意再说一些话给我们有所看见。大卫所犯的可怕的罪的时候，神从大卫移开他扶持的手。神如果愿意，神能够安排环境使大卫从未看见乌利亚的妻子。但那个时候有一种给大卫机会去犯罪的环境，神允许这件事发生在大卫身上。我们需要思想，为什么神允许这一件事发生？大卫珍赏律法，甚至非常称赞他自己，所以神从大卫移开他扶持的手，使大卫能够完全的被暴露，不仅给大卫他自己看见，也向着历史历代以来直到今天所有主的儿女看见。大卫被暴露到极点，我不相信我们任何人已完全被暴露或者知罪自责，这是因为神在他的怜悯里没有暴露我们到像他暴露大卫的地步。我们很难相信像大卫这样一个近前的神的仆人，合神心意的仆人，竟然会犯这样可怕的罪。大卫用阴谋杀了他的一个战士，然后夺了这个人的妻子，谁能够相信像大卫这样近前的王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神允许这件事发生，神使他那个保守、保护并扶持的手离开大卫一段时间。大卫他以为他能够遵守律法，但是神安排环境好给他看见，他根本就无法遵守律法。一个合乎大卫罪恶肉体的环境在那里，容让他的肉体出来， 并且完全的暴露他。大卫约在基督以前1000年犯的这个大罪，许多年以后新约仍然说到这个罪，甚至在基督的家谱里，马太福音1:6说，大卫从做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，这个真是何等丑陋的记载。一个人怎么能够从别人的妻子生儿子呢？大卫甚至被暴露，直到今天。大卫被暴露之后不久，就因为亚沙龙的背叛受试验。他的儿子亚沙龙追索他的时候，大卫发出诗篇3到7篇所记载的祷告。我们在神新约经纶的光中来思想诗篇3到7篇以后，就看见我们不该用这些诗篇来作为我们的祷告的范例。我们在这个其中看见大卫的苦难，他向敌人报仇的渴望，以及大卫的质疑，我们没有看见他悔改，承认过错，或者定罪自己。这是遵赏律法且被暴露之人的历史，完全没有暗示或明示大卫谦卑否认自己或定罪自己。大卫在亚沙龙背叛的时期受试验，但是这个试验没有在这些诗篇里产生出任何积极的事情。然后在诗篇的8篇，神进来感动大卫。这篇诗是大卫受感动赞美基督的佳美。在第8篇以后，历史继续随着第9到14篇给我们看见大卫对神在他仇敌身上的审判，以及人在神面前之光景的属人的观念。然后第15篇说到大卫的观念乃是认为照着律法的完全人能与神同住，成全神的心愿。但是在第16篇有神圣的启示，唯一能与神同住成全神心愿的人乃是神人基督。神人基督在他的人性生活、死复活和升天里，是神经纶的中心和普及。他是那能与神同住、能成全神心悦和喜悦的人。盼望我们都能记住这16篇的历史，这样我们就能够领会这些诗的内在真正意义。